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深爱我们的阿爸父。这世界是天父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你对我们的看顾。你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界。因为当他死的时候，当他的宝血流出来的时候，他的血流出来，我们的罪就得了赦免，我们就成为属神的人，我们就成为这世界不配有的人。主啊，这是你丰盛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也特别求天父上帝，你眷顾保守我们今天所有聚会的弟兄姊妹，保守所有听到的所有的你的百姓。主啊，你特别的加力量赐福给讲台，让讲台可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因为讲台是你呼召出来的，若没有你的恩典，若没有你的眷顾，我们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但是有了你的恩典，开了我们的舌头，我们就可以赞美你，我们就可以深入浅出的把福音真理讲解的清楚。特别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主题，让弟兄姊妹看见我们身份的尊贵，看见基督徒真的是何等蒙福的一个身份，就让我们刚强壮胆。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得坚固得建立。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好，我们打开圣经，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讲信心伟人。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好，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来读经文。好，我们来读经文，我们从32节读到38节。希伯来书十一章32到38节，我们这个通用和合本的新约的253页。好，我们来读32到3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段的经文。好，32到3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好，我们经文我们就看到这里哈，就是这个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好十一章这一段，这已经进入到十一章的结尾这一段，其实也进入到希伯来书的尾声了。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话呢，那么就讲到说，这个前面希伯来书十一章前面都是一个一个好，甚至是一件事一件事的在讲这些信心伟人，然后到了我们刚才读这一段呢，他就把大家放在一起讲了。那么就是讲到说大家的勇敢，像我们之前跟大家着重的就分享了基甸，好，我们讲了两次，我们看到基甸怎么是软弱变刚强，怎么打退了外邦的全军。那么上次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就是讲我们知道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是不是啊？我们看到亚伯尼哥、哈沙德拉、米萨，好，他们这几个人，那么在狮子坑里面的得胜，在火窑里的得胜。那么我们今天呢，是看到从35节，我们的重点是35节到38节，就希伯来书十一章35到38节。好，我们通用和合本的253页。那么我们的重点呢，是讲说他这里面继续的是一个信心伟人的群像， 就前面是每个人的各项，那么这个是群项。说又有人怎么样子呢？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好，我们知道其实有死人复活这样的在旧约圣经当中的事情很多，对不对？书念妇人呐、好，我们看到真的是包括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也行过很多神迹，好，让死人复活。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就是宁可受刑，但是我不愿苟且的活着，为要得更美的复活，然后就有复活的盼望。然后有人忍受鞭打、戏弄啊、捆锁啊、监禁啊，包括有人被锯锯死。那么被锯锯死，按照教会历史上面讲的话，应该是指的先知以赛亚。啊，就是大家知道先知书里面第一卷先知书，我们看到那个以赛亚书可特别激励我们。像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有一个歌剧，哈，凡是学声乐的要过关，要显明他在声乐上面的成就的话，经常要去唱的就是那个弥赛亚，对不对？包括像我们这个现在我们中国的第一夫人这个彭丽媛，她也要唱这个哈利路亚，对不对？那个哈利路亚其实就是弥赛亚那里面。那么弥赛亚这个歌剧第一句经文就出在以赛亚书，就是你们要安慰安慰我们的百姓。而以先知以赛亚据说就是被那个恶王啊，这个马拿西应该是，然后把他给锯死了啊，他是这样子的。然后又讲到说有很多人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难，然后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那么我们知道写希伯来书的时候，这个是新约前段的时间，那么到后来的时候真的还发生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事情，就是罗马帝国对基督教逼迫的很厉害，特别是尼禄那个皇帝登基以后，那么逼迫基督教很厉害，所以很多基督徒都没有办法去在家里面正常的聚会，所以他们就躲到地穴里面去了。当然不是说希伯来书是写那段，是后来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们就躲在地穴里面。但是后来考古发现这些人美得不得了啊，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埋葬也葬在地穴里面，然后但是在他们墓碑上面，然后他们都写的是充满盼望的话，然后包括写的说等候复活。然后在他们的墓碑上面，我们中国人墓碑一般都是用那些大理石或者怎么样子，反正搞的是比较说的肃穆，但是他们的墓碑上面有的是画的花，画的小鸟。你知道为什么画这些？因为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盼望，是不是啊？然后那么他们经历了这么多，那在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评价这些人呢？圣经这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也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三十八节这里面讲的说，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说这些人呐、是世界不配有的人。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主题，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世上从历史当中一直到今天受这么多逼迫，受这么多患难呢？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卑贱，我们特别糟糕，所以我们要住地穴呢？为什么我们会有些基督徒会住山洞呢？你去看教会历史，包括像初代教会有一个伟大的教父像波吕贾，他是非常有钱的，然后他80多岁的时候被人抓住，然后说你只要否认耶稣我就不杀你的头啊，你就说你不信耶稣了就行了。然后他不干，他说我受洗80多年来耶稣没有亏待过我，所以我不干。这个波吕贾据说就是我们提摩太书里面这个提摩太的学生，他是跟着提摩太信主成长，他说不。然后他这个时候还吩咐他的仆人说，你回家，回家干什么事情呢？拿几条金条过来。拿金条干什么？贿赂人家？不是，他拿几条金条送给砍他头的这些人，然后跟行刑的人讲，我为什么拿金条给你？不是让你干净利落，让我少受点苦，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你知道，我知道你不过是执行任务的人，我不记恨你，我不记恨你。所以这些人是很伟大的人。那为什么他们在世上受逼迫？为什么基督徒在世上受逼迫？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要去明白说，为什么信徒在世上受逼迫？不是因为我们卑贱，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不配有的人，就这个世界容不下我们，这个世界不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看不见我们身上的高贵，所以才来逼迫我们。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基督徒的童话作家，就是丹麦的安徒生，大家知不知道？ 安徒生很多童话，包括一些无神论的国家或者怎么样，都要去看他们的童话。我们小时候也读过，对不对？比如说他有一个很著名的童话叫《丑小鸭》，是不是啊？大家都读过。你知道丑小鸭他其实真实的身份是什么？他真实的身份是天鹅，美得不得了，对不对？但是那些鸭子，因为他很偶然的机会，他跟鸭子一起成长，那些鸭子就瞧不起他，说你看脖子长长，腿长长啊，你长的样子，你看我们一身小黄毛多好看，你怎么长成这个样子，好丑啊你。然后丑小鸭也一直觉得自己我好丑我好丑。然后随着他长大，他后来有一天他去看湖中的倒影的时候，发现说哇，原来不是，我是天鹅。然后看到天上有天鹅的时候，他跟着那些天鹅飞飞走，飞到一个天鹅湖里面，落到那个天鹅湖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小朋友看见天鹅说，哎呀妈妈看好漂亮的天鹅，有一只天鹅好像是新来的，特别漂亮，那个就是丑小鸭。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就是在世上的丑小鸭。他们觉得我们丑，他们逼迫我们，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天鹅。你用鸭子的眼光去看天鹅行不行啊？弟兄姊妹，不行的。鸭子是不理解天鹅的。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其实当一个勇士活在一群懦夫的中间的时候，这群懦夫会不会很赞赏这个勇士呢？很多时候不会。我跟你讲，因为懦夫不能理解勇士为什么要勇敢。在懦夫的群体当中，一个勇士被嘲讽，不是这个勇士的羞耻，是这群懦夫的羞耻。阿们吧。你去看到当基督徒在世上受逼迫，比如说最近我们中国特别是河南很多基督徒在受逼迫，很多教会在受逼迫，甚至有些地方原这个农村，这是我听说不止一处地方了，农村不许我们基督徒家里面贴的春联用我们基督教的言语，不许有什么基督这些字样。你说这些人到底是我们贴春联贴错了，还是这些人无耻啊？是不是？你一看就知道了，就是因为我们是勇士，他们是懦夫，因为我们是天鹅，他们是鸭子，所以他看不懂，他不明白这些。我再举个例子，弟兄姊妹，一个有理想追求的人，如果在一群现实主义，在一群没有理想的全儒主义人群当中，这个人被这些人嘲笑，请问有理想追求的人，他是卑贱的呢，还是没理想的人是卑贱的？你明白吗？你仔细去想的话，我们真的很可悲，我们中国现在的教育，很多人都没理想，只想赚钱，对不对？但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很多人哇，你现在还讲理想， 你好那个啥，就是出言挖苦，对不对？其实谁应该羞愧，是没理想的人应该羞愧。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去知道，应该去晓得说，因为我们有属天的盼望，因为我们有属天的追求，因为我们有理想，所以没有理想的人，全儒主义者他就逼迫我们。其实真相是这样子的，我在讲弟兄姊妹，逼迫教会的人，逼迫基督徒的人，这些人是被恐惧抓住的人，被恐惧抓住的人，被恐惧控制的人，这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勇敢无畏的人，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能一样不能一样？不一样。但是这些被恐惧抓住的人是有一种世界观的，有一种人生观，那么他不能理解我们这种被属天的盼望所引导的人，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他们就去逼迫我们。甚至你会看到，我看之前说这个看了一个文章，也很多人在反思，有些人作恶为什么做了恶以后没事，是因为很多人默不出声，甚至服从他们，同意吧？前一段时间，如果你们看新闻说有一个什么公司开年会，然后一个女歌手在那里唱歌，然后一个高管上去把这个女歌手抱起来，一下摔在地上，把人家摔骨折了。然后他下面那些员工，因为这个人是个高管，那些员工还在下面起哄叫好。请问，这个被摔骨折的这个女歌手是她卑贱呢，还是那个所谓的高管卑贱？你明白吗？就是这些人为什么没有人上去制止他，说你这么野蛮这么糟糕，我们开年会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你怎么把人家歌手摔在地上，你怎么做这么野蛮的事情？没人敢讲。不敢讲的人是勇敢还是胆怯？我再问你，不敢讲的人是勇敢还是被惧怕抓住？他是被惧怕抓住。所以这些被惧怕抓住的人就跟从那些行恶的人，然后来逼迫良善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基督徒之所以有这里面所讲的各种各样的逼迫，不是因为我们卑贱，而是因为这个世界败坏，同意吧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由罪人组成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邪恶败坏，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圣经上面讲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界，阿们吧，我们不再是属这个败坏世界，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对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逼迫，你要看到这一点，你要讲，所以你去看基督徒在很多地方方方面面和这个世界不一样，这不是我们的羞耻，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丑小鸭，这个天鹅，它跟鸭子长得不一样，这不是它的羞耻，当它白白的这个羽毛长出来，当它的脖子长长，鸭子就嘲笑它，说你看我们哪个人脖子长得像你这样子，好难看的，哪个人的脚像你这么长，哪个人的毛像你这样，我们毛都是黄的，你的毛是白的，但其实它的一身洁白的羽毛，它的长长的脖子是它的羞耻吗？不是，这是他的荣耀。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世界逼迫我们，不是我们卑贱，而是我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什么叫做世界不配有的人？就这个世界不配拥有我们。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都读过圣经的，我们都晓得上帝给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长生不老呢，还是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新天新地的新世界？好，弟兄姊妹，上帝是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在这个世界里面长生不老呢，还是让我们去他给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新世界？新天新地新世界。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不让你？你知道这个世界里面多少人想长生不老，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中国那个秦始皇为了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方，然后哈这个甚至远渡重洋，然后叫那些人到处去蓬莱，去什么仙界去找长生不老药，他想生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长生不老？因为我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就这个世界不配拥有我们，你知道吗？上帝说这个地方不适合你，你住在这里不合适，就像一个人你要住在人的房间里，你暂时很困苦的时候，没办法的时候，我可能住在一个肮脏的地方，哈，跑到这个牲畜棚里面睡了一夜。但是你不能永远睡在牲畜棚里面，为什么？因为你是人，你不是牲畜，同意吧，弟兄姊妹？同样道理，我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上帝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长生不老。上帝给我们永生，不给我们永生？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但是上帝是让我们在那个世界永永远远活着，因为这个世界不配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亚伯拉罕，讲到很多信心伟人都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为什么？仅仅因为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转一圈吗？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不配拥有我们这样的人。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大家其实离我们现在还不远，好，这个还不到一百年呢，这才几十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很厉害的国家，就是德国，是吧？德国其实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时，他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排挤犹太人，是吧？他们就反犹太人，把很多犹太人赶到集中营，把很多犹太人都杀了。他们的宣传，在德国的宣传，犹太人是高等民族还是卑劣的民族？他们说犹太人是非常卑劣的，所以要把这些人赶尽杀绝。但是我们知道，犹太这个民族虽然人很少，但他们是卑劣的民族吗？不是，这里面犹太人有世界上面最聪明的头脑，对不对？有最智慧的商人。所以当德国把这些人都赶走了，请问是德国的得着还是德国的损失？德国的损失。当他们都赶走了，其实爱因斯坦原来是什么哪国人大家知道吗？德国人。而且爱因斯坦他发现相对论，他推出那个重要的那个智能方程式，就是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这个方程式的时候是在二战发生之前已经出来了。所以按照这个方程式的话，就可以造出全世界威力最大的炸弹，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原子弹、核弹，对不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已经有这样的理论了，但是德国逼迫犹太人，所以爱因斯坦 都被迫要离开德国。所以在二战之前，美国在经济上面世界第一，但是美国在科技、文学、艺术这些方面跟欧洲的差距还是蛮大的。但是德国这么一搞，呼啦啦，好多犹太人跑到哪里去？跑到美国去了。第一颗原子弹在哪里研制成功？在美国。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爱因斯坦。其中研究原子弹好多重要的科学家都是犹太人，你知道吗？所以到底是犹太人不配待在德国呢，还是纳粹德国不配拥有犹太人？弟兄姊妹，我再问一句，是犹太人不配待在德国呢，还是纳粹德国不配拥有犹太人？纳粹德国不配拥有犹太人，你要看清楚。所以他们的宣传逼迫犹太人，让犹太人很艰难，很痛苦，甚至死了很多人。像我们这里面所讲，好多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死了很多人，甚至被锯死。你要知道，以赛亚可是王族啊，先知以赛亚他是王族，他是犹大支派的，他是大卫的子孙哦，他被锯死了。但是这些人被这个世界所伤害，被这个世界所逼迫，甚至用苦难，极大的苦难对待他们的人，其实不是他们不配拥有这个世界，而是这世界不配拥有他们。不单不配拥有他们，也不配拥有我们，你知道吗？中国为什么现在逼迫基督教？逼迫基督教不表明中国的进步，是表明中国的退步。阿们吧，你知道吗？是这个国家的悲哀。你要看到这一点，就像他们由这个犹太人当初被德国人驱赶一样。结果你看到美国现在是全方位领先，同意吧？不但是经济上，因为原来美国经济领先，因为那么大的地方，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又很强，努力劲头又很大。但是文学艺术这些东西，科学技术这些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来的。但是这边一逼迫，砰一下，把一大批全世界最优秀的人送到美国去了。所以一下子不一样了。美国现在文学艺术比欧洲差吗？不差了。你知道科学不用讲了吧，科学技术把这个全世界落一大截，对吧？德国原来那个时候那么多聪明的头脑自己赶走了，自己赶走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讲这些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清楚知道这一点。为什么我要先讲这个？因为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你知道基督徒很可爱，我们很多时候一遇见一些事情，我们就愿意在主面前祷告。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去省察。但是有些基督徒，我说过分可爱了，就是遇见这些事情都是，主啊，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你，所以你许可这些事情临到我。我说这种说法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这里面的经文说，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是因为这些人做的不好吗？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缺点？我再问弟兄姊妹，有。你要找缺点一定找得到。但是我们受逼迫是因为我们有缺点吗？不是。他们逼迫我们会不会找一些借口？我再问弟兄姊妹，逼迫我们的人会不会找借口？一定会。但是那些都是虚伪的借口，就跟纳粹德国找了虚伪的借口来逼迫犹太人是一样道理的，对吧？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我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你知道你是丑小鸭，你是天鹅，所以鸭子不能理解你。你要知道你是有理想的人，所以这个全儒主义的世界不能容纳你。你要知道你是有永生的人，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以为生命就那几十年，所以他们不能理解我们的盼望，不能理解我们的爱心。我们是认识上帝，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的人，所以这个世界是活在恐惧之下的，所以这些人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爱别人，所以他们就逼迫我。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一下子你就心安了，对不对？当基督的教会被拆十字架，我问弟兄姊妹，有什么理由拆我们的十字架？凭什么拆我们的十字架？凭什么不许基督徒聚会？凭什么不许我们把信仰按照我们中国的宪法，按照国际法，信仰都是可以传给孩子的，凭什么不许可？你知道这是一个野蛮的政策，这是一个野蛮的做法，这是一种倒退，这是对文明的抵挡。阿们吧。所以你知道你在野蛮人当中，你就我就再举个例子，我们你在野蛮人当中，如果你读书，他根本不懂你在干什么，他嘲笑你把你的书扔到火里，请问是你卑贱是他卑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你卑贱是他卑贱，把书烧掉的那才是卑贱的。阿们吧。如果我们拿着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拿给一个野蛮民族，他们看了能不能欣赏？ 他欣赏不了，他觉得说这个有什么用，还不如一块牛肉，还不如一块兔肉，还不如一个面包，我要面包我不要这些。请问是这幅画没有价值，还是这些野蛮人不懂？是这些野蛮人不懂。阿们吧。你要晓得我们有福音信仰，超越的不得了，我们看的不是仅仅这个世界，我们看到永恒，我们看见天那边，我们看见上帝的爱，我们愿意用这样的舍己的爱来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他们完全不能明白。所以不是我们不配拥有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不配拥有我们。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上帝有些弟兄姊妹一直不理解主啊，这个梁牧师你告诉我，我跟主祷告了，我一直搞不明白一个事情，圣经上面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一直都活着呢？这个不是很好的见证吗？其他人几十岁就死了，我们活一百岁，活一千岁，让那些人看见信耶稣得永生啊。我说不是的，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这个世界不配拥有我们。你明白吗？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活一千岁是很痛苦的，你明白，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几十年，我上天堂了，喜乐的不得了。请问你选哪一个？让你在猪窝里活一千岁好不？让你整天跟那些臭臭的猪鸭牛羊在一起，然后跟很卑劣的人在一起活一千岁好不？你要经历康熙，你要经历秦始皇，你要经历各种各样那些坏人好不？还是我在天上跟耶稣在一起，跟上帝在一起，跟历世历代的圣徒在一起，每天喜乐？请问你愿意哪一个？你明白吗？我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到了时候主就接我们走了。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弟兄说，哎呀，还挺年轻的，才三四十岁，怎么就得了癌症或者怎么样子，主就把他接走了。主，他在地上的工作完成了，你不要让他在地上受苦，到天上享福去。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这个世界不配拥有我们。你不要再搞错了，我们有些基督徒还，哎呀，我们反省一下，是不是我们有些什么做法不对？哎呀，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让他们不高兴了？没有，因为你是天鹅，他是鸭子，他就不高兴，怎么办？你变鸭子吗？因为你有理想，他没有理想，他是个全儒主义者，难道你要把理想丢掉吗？因为你勇敢，他怯懦，他是个懦夫，难道你要变成一个懦夫来体恤他吗？不行，我会体恤世人。但是我是一个勇士，体恤懦夫，你明白吗？你要晓得这些。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你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把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看得太强大。逼迫我们的人他们是怯懦的，逼迫我们的人是被胆怯抓住的，逼迫我们的人是野蛮的，阿们吧。而我们这些被逼的跑到山羊绵羊跑到山洞里面，我们明明有些教会，特别河南有些教会，因为很多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现在没办法，我们只能到各自家里面去聚会。那么谁是文明的？谁是高贵的？是逼迫人的吗？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他们很有力量，他们的肌肉绷紧是因为紧张，而不是因为强大。我再讲一遍，他们的肌肉绷紧不是因为他们强大，而是因为他们紧张。你要看清楚这一点，你不要怕他们。我们在这方面要效法主耶稣，要效法斯提凡，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对不对？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头上，我们要为在上掌权柄的祷告。出这样的政策是愚昧的一个表现，这是开国际倒车，对不对？你要看到这些都是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包括我们前面讲，你不要让鸭子来评价你的，你这个天鹅，对不对？你不要让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来去挖苦你这个有信仰的人。你知道吗？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大家都很熟悉，小学可能一二年级就学过，井底之蛙，大家知不知道？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一直生活在井底下，因为它没办法上去，所以它认为天有多大，它的天就这么大。然后一个飞鸟飞过来说，天大的无边，青蛙一听就笑得捂着肚皮在笑，哈哈，那大的无边，天不就这么大，哪来的大的无边？所以飞鸟要不要青蛙来指导它的世界观？我再问你，飞鸟要不要井底之蛙来指导它的世界观？不要。你要知道，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不要这些逼迫我们的人来指导我们的世界观，他们都是井底之蛙，他们看见的是今生，很有限的今生，而且他们只看见人，他们看不看得见上帝？我再问你，看不见。我们看见永生，我们的范围比他大多了，同意吧？ 我们不单看见这个世界，我们还看见那个世界。他们看不见上帝，上帝是这个宇宙我们所能知道的最重要的存在，他们看不见，我们呢？我们看见。所以谁要指导谁的世界观？是我要指导你的世界观，是我们这些信奉耶和华永生上帝的，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要指导那些没有信仰的人，而没信仰的人反而来逼迫有信仰的人。所以这就是这个国家的悲哀，真的，这就是这个国家的悲哀。当一个人如果不是他的大脑在指挥他身体的行动，而是他的脚指挥他身体的行动，请问这个人是一个聪明智慧人，还是一个可悲的人？可悲的人，你明白吗？我们看得多，我们看得高，我们看得远的人，反而要被那些愚昧野蛮的人来指导，这就是可悲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我稍微再讲多一点点，如果我们大家去看一些资料你就知道，你去看资料你就晓得，在中国这几十年，你知道中国移民海外的人有多少吗？你知道中国这几十年移民海外的人有多少吗？超过1000万。这是什么概念？这是相当一个中等国家了，是不是啊？超过1000万。所以我看了那篇文章我很心痛，那篇文章讲说，我没见过一个大国崛起是人口外流，而且都是精英跑出去。任何的大国崛起应该是吸引精英来到这里，同意吧？像美国崛起的时候，欧洲那些精英跑过去；像英国崛起的时候，欧洲的那些精英跑过去。那么你去看，为什么？我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基督教的逼迫，就是对有信仰人的逼迫，你晓得吗？所以当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没有改变的时候，你说要什么这个梦那个梦，那真的是做梦。我们是有理想，我们要看到这些，我们要晓得这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们要得到一个答案，为什么这个世界逼迫基督教？为什么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逼迫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卑贱，是因为我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不是让大家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就变成说一个反社会，我没有任何这样的意思。基督教不，绝对不提倡，不单不提倡反社会，基督教提倡不提倡我们出家呀？完全不提倡。你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圣徒，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但是你必须知道你的身份，你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为你预备了天国。我们在这个世界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你要知道。这是我讲的第一点，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逼迫我们，不是我们不配拥有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不配拥有基督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去注意看这些世界不配拥有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是不太喜欢读的，因为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好多苦难，各种各样的苦难，对不对？被鞭打，被捆锁，被监禁，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等等等等，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跑，受穷乏。哇，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看到的都是这些。我说这些人的共同特点不是受苦，我们有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说我要讲的第二点，世界上不配有的人，他们拥有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无所畏惧。这里面所讲的所有的苦难都不过是一个陪衬，要显出这些人的特质。这些人特质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有刀杀，虽然有严刑，虽然有苟且的可能性，虽然有锯锯死，虽然有披着绵羊山羊的皮的困窘，但是所有这一切不能让他们放弃信仰。你明白吗？这就叫做无所畏惧。你可以利诱我，你可以威逼我，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这一切事情当中，我持守我的信仰，我坚持我的立场，你知道吗？这就叫做无所畏惧。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我为什么讲这些？如果我们有一个误会，我发现我们有基督徒真的有这样的误会。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主耶稣基督在大祭司的祷告当中说，在世上你们有什么？你们有苦难，对吧？我们真的是有苦难，但是你不要以为说基督徒在世上共同点就是受苦，所以有些人会自讨苦吃，甚至专门去吃苦。我们说这不合乎圣经。主耶稣说，这曾逼迫你怎么办？ 你就逃到那城去，能不受的苦你尽量不要受，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主张。但是我们的共同点不是受苦，而是即便有些我没办法逃避的苦难临到我，我还是无所畏惧地持守我的信仰，这才是我们的共同点。为什么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不配有的人？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无所畏惧的信心，我们有这些无所畏惧的表现。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去晓得。而这种无所畏惧是怎么表现呢？就是我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是讲一部今年要上映的美国电影，但现在还没上映。它是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他们现在可能攒艺名叫做邮报，就是讲那个华盛顿邮报的，就是在尼克松在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发生一个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个关于越战的一些机密资料，然后泄露出去了。然后呢，这个机密资料显明说，美国政府当时的政府明明知道越战是不可能打赢的，但是呢，他们还是欺骗了民众，继续去打这场仗。结果《纽约时报》哗把这个东西爆出来，全国都爆炸了，全国爆炸了。但是这边马上就申请了政府禁制令，然后说这里面牵涉到机密，所以不许讲这个事情，所以《纽约时报》就被迫停了。但《纽约时报》在停之前呢，又把这些资料呢给了《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那个时候刚刚上市，就是在交易所刚刚上市，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压力很大，说这个事情我们报不报？法院已经裁决了，说不能报，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新闻人，我们应该报，所以怎么办？然后他们就这个电影就展现这个电影是有几个，就包括他们叫美国这个好莱坞著名的演员，包括那个叫做梅姨，好，我一下想不起来他名字叫什么，还有那个汤姆汉克斯。然后还有导演是斯皮尔伯格，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就展现他们之间的这种商议怎么样。那梅姨在里面是最后做决定，然后他最后决定，他们说什么，他说如果尼克松胜了这一次，我们整个国家都输了，如果尼克松赢了这一次，他还会赢下一次以及以后的每一次，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害怕造成。所以这个梅姨就当时演这个演员，我忘了他主角的名字应该叫什么，然后他就拍板，我们刊登出去，所以就是展现这个。那么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无所畏惧的勇气，就我知道我为什么坚持，你明白吗？我们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上帝赋予我们的，阿们吧。不可停止聚会是上帝吩咐的，顺从神不顺从人乃是应当的，阿们吧。所以我坚持，我无所惧怕。但是我讲这些无所惧怕的，我希望弟兄姊妹也要知道一点，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呢？我们认为说什么叫无所畏惧，就是我心里没有胆怯，如果我发现我里面有胆怯，我里面有犹豫，我就勇敢不了了。我告诉你不是的。我为什么刚才讲这个电影，我说今年如果出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去看一看，不知道中国能不能放映，希望可以。然后你去看什么呢？就这个电影里面展现的，就这些人，这些伟大的新闻人，他们并不是没有胆怯的，他很多的犹豫，他打电话，他跟这个商量，跟那个商量，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我们报纸刚刚上市，如果出了这样的事情，如果政府来对付我们，我们很可能股价大跌，我们可能观众喜欢了，但是股东可能不答应，怎么办？对不对？其实他很多的犹豫，很多的胆怯，在他这个生命阶段当中，犹豫、胆怯、退缩、害怕、勇敢，这些选项是放在一起的。然后他决定做哪个选择？他决定选择勇敢。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无所畏惧？无所畏惧不是说我们心里面没有害怕，我们心里面没有胆怯，我们心里面没有犹豫，是这一切都存在在我里面，但是我选择勇敢。我再讲一遍，我们真正的无所畏惧不是我们里面没有胆怯，而是我里面有胆怯，有惧怕，有犹豫，有担心，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但是我选择勇敢，这就叫做无所畏惧，这才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弟兄姊妹，其实你去看我们那种错误观念导致很多的基督徒甚至是基督徒胆怯，就是什么，就是我一发现我里面有胆怯，我就认为我没办法做勇士，所以我就向胆怯妥协。 不，真正的勇士不是里面没胆怯，是清清楚楚看到自己里面有胆怯，清清楚楚看到自己里面有惊慌，清清楚楚看到自己里面有害怕，有犹豫，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勇敢，我还是选择了坚持信仰。这就是我们的无所畏惧，这是真实的人性，弟兄姊妹。那种说，哎，遇见什么事情，脑袋掉了，完大个疤，泰山崩于前色不变，那都是宣传用语，没有真的。真正的勇士不是这样。那种说不害怕，没想过，那是头脑简单，那是愚民教育教育出来的。你去看看，连中国历史上的名将，你如果去挖掘他的内心，在他关键一战之前，特别是势均力敌的时候，他里面也有犹豫，阿们吧。但是他那个时候是其他的东西激励他，他国家民族我所担负的使命，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前一段时间去看过那个电影《无问西东》，里面那个王力宏演那个飞行员不就是这样子吗？对吧？他是广东的富家子弟，有钱的不得了，是吧？然后但是他看到国家危亡这么艰难的时候，他在西南联大在读书，是高材生，但是这个时候我选择，因为其他的同学想去做飞行员，但是一测试平衡能力各方面做不到，有的近视做不到，他的平衡能力，他又练过武功，他的一个老仆人是教过他武功的，所以这个人身体强健，头脑清醒，所以我去做飞行员，最后为国捐躯，是吧？他有没有犹豫过？犹豫过。你看那个电影很感人的，因为他是他妈妈的独生子，然后他妈妈之前也劝诫过他，对不对？但是他还是决定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是不是？那个电影感人的地方在哪里？是不是告诉你一大堆钢铁侠，一大堆美国队长，一大堆就是从来不知道害怕的人走出来？不，那个电影感人的地方就在于说，这群人都可以选择胆怯，这些人可以选择苟且，这些人可以选择做全儒，甚至可以选择做汉奸，但是这些人我不选择这些，我选择做一个勇敢。这些曾经被胆怯抓住，曾经被惧怕抓住，但是他选择勇敢。就像我们圣经里面那个曾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是不是？胆怯不胆怯？一个小使女说，哎，你的口音是加利利人口音哦，你跟那个加利利人耶稣好像是一伙，哎，不不不，我不认识他，对不对？吓坏了。但你知道彼得怎么死的吗？彼得为主殉道，钉十字架而死，而且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要求他说，我不要正着钉，我倒着钉，因为我的主耶稣他是正着钉十字架的，我是他的门徒，我不配跟他一样，我倒着钉。你知道吗？为什么胆怯的彼得变成勇敢？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做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不是我里面没有胆怯，我会颤抖，我会犹豫，我会犹豫再三，但是我最后选择我要勇敢。当你一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就大不一样。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生历程当中最艰难的时候就是这些时候，对吧？你人生能上另一个台阶的时候，甚至一般普遍恩典里面的事情也是这样，比如说事业上你要往前突破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很犹豫，你说我就这样下去其实也能养家糊口，也能活下去，但是那个时候你说不，我要做一个决定，我往前走，是吧？然后你人生就开始上一个台阶，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经常会羡慕马云呐，会羡慕这些人怎么怎么样赚了很多钱，你不知道他人生当中有多少次从犹豫当中突破出来，做了勇敢的选择，才成为今天的样子，阿们吧。你要晓得我们基督徒更加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更加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上面是勇士。我无所畏惧，不是因为我里面没有胆怯，我里面有胆怯，我里面有害怕，我里面有担心，但是我选择无所畏惧，我选择这些。所以我就想来那个，还有那个朱莉拍的那个电影，叫做坚不可摧，其实也是这个宣扬福音的一个电影，就讲一个美国兵曾经被日本人俘虏，然后日本人一直虐待他，一直虐待他，后来解救了，然后回国了，然后他的生活被这些事情给摧毁了。其实所以那些残暴野蛮的人，你要知道人的心理是很多的脆弱，把他的心理摧毁以后，他已经其实二战早就结束了，但是他常年做噩梦，然后婚姻家庭各方面都很不幸福， 到后来他遇见耶稣，他福音信仰来释放他，然后让他学会一件事情，他说宽恕折磨他的日本兵。所以他甚至去跑到日本要原谅那个日本兵，但那个日本兵没有福音信仰，不敢见他。你看到了吗？这就是区别。这个无所畏惧，这个坚不可摧，不是说这个人你打吧你弄吧我从来不害怕，不，他会有害怕，但是我在害怕之后我选择勇敢，我在苦读之后我选择宽恕，你明白吗？我在艰难之后我选择盼望，我在你们威吓我之后我选择爱心，因为爱既完全就将惧怕出去，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无所畏惧的人，是因为这个。为什么我可以无所畏惧？是因为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他改变了我。弟兄姊妹，真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怎么改变了我？我说就是套用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结尾那里，就三样，信望爱，阿们吧。你知道一个人怎么无所畏惧？圣经里面的答案和人的答案真是大不一样。圣经里面答案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做到无所畏惧，圣经里面答案，我们读一读这个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好，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好，我们这个新约圣经我们通用和合本的271页，271页，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好，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我们再读一遍，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你看到了吗？这是圣经解决惧怕的方法。什么方法？我们以前我们一般的观念说不要怕，是不是啊？勇敢一点啊，甚至野蛮一点的人会少一点惧怕。没有，圣经上面怎么说？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爱里没有惧怕。所以耶稣基督深爱我，我越明白上帝对我的爱，我越不惧怕。所以为什么讲福音这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说，哎呀，你要让大家做勇士，一直跟大家讲见证，一直讲什么？不，我们也讲见证，但是要让一群基督徒从软弱变刚强，是讲福音，特别要讲上帝爱我们。按照人天然的观念说，讲爱不能让人勇敢，你得讲公义，甚至你得吓唬他，你告诉他如果你不信耶稣你会下地狱，你怎么样吓得他勇敢？没有吓勇敢的，被惧怕抓住的从来不是勇敢，被惧怕抓住的只可能表现出野蛮，对吧？但是被爱所包裹的就能有不惧怕的心，就能有无所畏惧的心。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盼望，这个盼望也使我们无所畏惧。我们越有盼望我们就越无所畏惧，你越看见天上的光，你越看见上帝的爱，你越不害怕。我们也来读一处的经文好不好？大家往前翻，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到十八节，就第四章的结尾了哈，就是我们通用本和合圣经的新约圣经201页，好，我们来读这三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看到保罗在这讲说我们怎么不丧胆，我们不丧胆，怎么不丧胆呢？因为我们看今生的苦楚是什么？是自战至轻的苦楚。我看我将来的荣耀是什么呢？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是顾念所不见的。眼睛能见的是什么？是暂时的。眼睛看不见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是永远的。这就是我们，当我们有了盼望，我无所畏惧，我知道上帝给我天堂，我知道上帝给我永生，我知道上帝给我们这么多丰盛的祝福，所以这些经历算不得什么。就是现在春节了嘛，对不对？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回家，有些是这几天要回家，你看到那些回家的人是不是个个一定在火车上坐得很舒服？不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坐火车的时候，有些人买的甚至连坐票都买不到，买的是站票，对吧？但是他为什么他在火车上，你不要以为买站票的人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都睡得东倒西歪，然后这样睡的也有，那样睡的也有，但是他们聊起天来都很高兴。你没发现为什么？因为我要回家了，因为我快到家了，对吧？虽然可能在火车上我们以前过坐火车时间更长，像我那个时候从广州坐到郑州的话得30个小时，然后春节的时候又经常晚点呀，晚的最厉害的时候就快到家了，然后就是到不了家啊，离火车站没多远，但是就下不了车，对吧？但是人能忍耐，为什么？快到家了，我在地上只是客旅而已啊，对吧？你明白吗？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就是坐火车的人，所以如果我买到了这个高等票，我买到了高铁票，我买到什么，我坐得很舒服 OK， 对吧？如果我买的是站票也没关系，因为是至暂至轻的苦楚，极重无比直到永远的荣耀，这个对比太强烈了。所以比起那永远的荣耀，今生的苦楚我们都做除法，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如果分母是无穷大，分子再大除出来的结果是多少？分母如果是无穷大，分子再大除出来的结果是什么？约等于零，对吧？你明白吗？所以至暂至轻的苦楚，极重无比直到永远的荣耀，我们是因此我毫无惧怕，你们不过是暂时的，你知道吗？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和他们的对比就好像高山和虫子的对比，你知道那山耸立在那里已经经过了几千年几万年，但是那个虫子呢？那个虫子，有的虫子只不过能过一下，对不对？一个夏天，甚至有些虫子就活几天，对吧？你明白吗？虫子能理解高山吗？理解不了。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有永恒的盼望。那么我再读一节经文，我读给大家，我们说信心也让我们毫无惧怕，是什么呢？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你看，在这里，使徒保罗把放胆无惧和信心摆在一起。你越信上帝，你越仰望上帝，你越刚强壮胆，因为我看见上帝。就像我们之前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唱那首诗歌《天赋世界》，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唱那首诗歌？因为这是天赋世界。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是仇敌掌管的，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是魔鬼掌管，我看见了神，你知道吗？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啊，看世界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看世界，我们人和动物很不一样，特别和一些这个很多的动物，特别食草性的动物不一样。马的视野很宽，兔子的视野几乎是360度，兔子的视野几乎是360度，所以有些动物，比如说你从后面接近它，它不知道；但是你从后面接近一只兔子，兔子是完全知道，它的视野几乎没死角。但是兔子和人的区别在哪里？它的两个眼睛长在这儿，对不对？所以它的两个眼睛的视野重叠部分很小，所以兔子也好，牛也好，马也好，它们看事情的方式都是这个二维的，不带立体的。我们人的眼睛是什么？我们人的眼睛是都在前面，我们看东西有立体感，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看事情是有个立体的世界观。这世上的人都是眼睛长两边的，其实世上的人更可怜，连兔子也不如。兔子是有两只眼睛，世上的人只有一只眼睛，他只能看见这个世界，只能看见，包括宗教人士只能看见魔鬼，看不见神。一般的佛教徒能不能看见神？我再问你有这么一个问题，能不能看见神？看不见。圣经上面讲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到父那里去。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基督，如果我们把上帝天父比喻成太阳，基督就是太阳光。你没有太阳光能看见太阳吗？ 看不见。所以这些人的世界观是片面的世界观。我们基督徒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见这个世界，一只眼睛看见上帝，所以我们有一个立体的世界观。你明白吗？你看事情必须有立体的世界观。这个时候立体的世界观它的好处在哪里？我们越有立体感越能判断距离。阿们吧。其实如果你上帝造我们不是那样，如果我们的两只眼睛真的长到这儿不能立体的话，你是判断不了这个东西是小还是离我们远。同意不同意？你的眼睛如果没有立体视觉的话，你是判断不清楚这幅画到底是离我远还是这幅画本身就是小的。但是你有立体视觉，你就能够有这个判断。阿们吧。我们就是有立体视觉的人。为什么？因为我用信心，我有了一个世人没有的信心。所以世上的人都是独眼龙，你明白吗？只有一只眼睛看这个世界还经常看错，我们是有两只眼睛的。我不单看见这个世界，我看见那个世界，我不单看见看得见的东西，我还看见看不见的上帝，看不见的天堂。我有立体视觉，这个立体视觉使我无所畏惧。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么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为什么逼迫我们这些人？是因为我们不配这个世界呢，还是这个世界不配我们？我们刚才也讲了，是这个世界不配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逼迫我们？是因为我们是灵魂高贵的人，是因为我们是灵魂高贵的人。你要晓得这些，就是为什么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不配有的人，为什么这个世界逼迫我们？因为我们灵魂高贵。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信了耶稣以后，耶稣跟你什么关系？耶稣是什么关系跟你？良人属我，怎么样？我也属他，是不是？我们就是披戴基督的人。所以你的灵魂是被基督装饰的，是被基督的福音所装饰的。你是尊贵无比的灵魂，是这个世界里面再也没有人能比的。你明白吗？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灵魂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了。我就举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例子，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信心伟人。那么这个信心伟人在我们希伯来书里面也有讲，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最出色的是哪一个？约瑟。圣经里面怎么形容约瑟？说约瑟是迥异于弟兄，就是他太突出了。所以约瑟的整个那个表现，他灵魂的那种高贵好得不得了。所以他十个哥哥对他是什么态度？嫉妒的不得了，羡慕嫉妒恨，甚至要残害这个弟兄。你明白吗？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出卖，是因为约瑟做事做错了吗？有些人就说，哎，约瑟的哥哥们为什么把他卖到埃及？就是因为他给他爸爸打小报告，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你。哇，我说这样读圣经的人都读出来，我真的是佩服佩服啊！我真的是对你们这样子胡解圣经，我真的是仰慕。我不是仰慕，我就无话可说啊！这样解经都可以。约瑟之所以被他的哥哥们嫉妒，是因为他灵魂太高贵，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什么他们把我们逼到铡刀之下？为什么把我们逼到地穴里面？为什么把我们逼到山洞里面？是因为我们太高贵，你明白吗？你不要以为逼迫人的高贵，逼迫的人的人可以坐在我们的位置上面，但是他们不高贵。我们中国发生过这样的历史，我们甚至我们一些弟兄姊妹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其实原来是名门大家，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什么反右啊，什么文革啊，然后都打倒了。然后你去看上海哪里，我原来有个同学就是这样，他们家其实是上海的名门望族。他说那个什么徐家汇那里，其实原来一条街都是他们家的。然后那个时候打倒什么走资派什么之类的，把他从他爷爷那里开始就整个中落了。然后各式人等都住到他们家里面去，但是那些人他们原来那种小洋楼那种别墅，那些人住进去鸡飞狗走，跟他们原来一家人住在里面一样吗？完全不一样。他住进来了，但是这个房子他能住不能住啊？其实他们不能住。他一套别墅原来人家住一家人，搞得很漂亮，搞得很温馨，接待客人各方面很优雅，但是这群人住进去吭哧吭哧把大房间隔成小房间，然后在里面又吵又闹，吃喝拉撒不像一回事。你明白吗？为什么这些人受逼迫？我再问你，中国文革期间那些被逼迫那些人，是不是因为那些人卑贱？自杀那个翻译家傅雷，是不是因为他卑贱？不是。这是中国最高贵的灵魂，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不配拥有这样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就离开了，这样的人就 像老舍这样的高贵的灵魂就投湖了。老舍是基督徒啊，就是这样子的，你晓得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我们基督徒是灵魂高贵的人，我们是灵魂高贵的。我就想起来，大家都看过那个铁达尼号，是不是啊？那个电影很多人都看过，你如果没看过，你也看过一些文章，里面讲的当这艘船要沉的时候，因为它配的也有那些救生艇，救生艇定的规矩，老人、妇女、孩子先上船，是吧？然后里面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就是有那些老绅士，人家说来你们上船，他说我不要，我不要上船，甚至是大富豪，非常有钱的大富豪，我不要上去，我不要上去，为什么你又老，你是老人家，我们按照我们的规矩你绝对是可以上，我不要上去，我是个绅士，你知道吗？我是个绅士。所以这些让给那些妇女孩子啊，不管是几等舱的，我因为我有钱所以我住一等舱，但是我对那些生命真是的，你晓得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再跟弟兄姊妹去讲，有些人常常有一个误会，以为高贵的灵魂必须是享受。我跟你讲，高贵的灵魂应该会享受生活，同意不同意？哎，高贵的灵魂是不是不会享受生活才叫高贵？不是，你去看圣经，好多那些伟人非常会享受生活，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大卫的诗篇23篇，是吧？你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是不是享受？是不是？大卫还在他的诗篇里面写得非常的美，大这都是享受生活的。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又看你所摆设的月亮星宿，你看到没？就是我看天空的时候，哇，我在享受这个你造的宇宙，我真的是很享受。然后大卫在他诗篇里面就又讲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吧？这是非常会享受生活的人。但是一个人灵魂的高贵和卑劣和低俗的区别就在这里就体现出来。我知道灵魂的高贵比享受生活更宝贵，所以能享受生活的时候我一定享受，但是在享受生活和保持我灵魂高贵这两个必须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我要选择灵魂的高贵，我就放弃享受。你知道铁达尼号的那些大富豪，其实那个铁达尼号上面很多都是基督徒，对吧？因为那个时候的美国，那时候的欧洲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所以我要选择我灵魂的高贵，我宁可跟这个船一起沉没了，我要把生的机会让给其他人，让给小孩子，让给妇女，我不上船。所以那里面很多感人的故事，包括那老绅士说我不上船，然后他妻子说我也不上，就老太太你可以上去，他不，我要陪着我的勇士，这是我的丈夫，我跟他在一起一生一世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我跟他在一起。所以有一对老夫妇，然后铁达尼沉没的时候，他们住一等舱，然后他们年纪很大了，躺在床上，两个人互相拥抱着，然后跟这个船一起沉没，就是这样。因为我心愿满足，这是我最爱的人，他也是我也是他最爱的人，我保持了我灵魂的高贵，你明白吗？所以当一个人他选择说我要享受生活，我以为这才是高贵，甚至为了享受生活我出卖我的灵魂，这个灵魂是一个低俗的，是一个媚俗的，这是一个暴发户的灵魂。一个贵族的灵魂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高贵的灵魂不是这样子的。而最好的贵族，最伟大的贵族在哪里？在这里，我保持我灵魂的高贵，所以我可以住山洞，所以我可以下地穴，我可以被锯死，我可以丢弃我的家产，我可以这一切被你们逼迫，你们把我这些都抢夺了，但是我保持我的信仰，你明白吗？因为生活的享受，能享受我一定享受。所以我在这里强调，我很反对那种观点。有一种观点是认为说，哎呀，基督徒啊，特别对那些有钱的弟兄姊妹说，哎，好像你这个你们家生活，你们家养个狗都可以养几个人了，你不要，不是这样子的。该享受的生活你好好享受，但是当生活的享受和信仰二者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我选择信仰，你知道吗？这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方面我又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原来在郑州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去这个人民公园去玩的时候，人民公园里面有一个鸟园，我进去去看，我很感慨。怎么很感慨？那个鸟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鸟，然后我们看到一只大鹰鹫，这么高，我不知道应该学名应该叫什么，是一只鹫啊，嘴巴长长的， 然后那些饲养员在那喂，然后那旁边也有鸭子，也有鹅，然后饲养员把那些食儿，包括我们这些游客，把那些买的那些食物往地上一撒，往那个水里一撒，那些鸭子鹅它都冲过来，然后在那捡着吃。哇，那个英鹫为什么给我印象那么深刻？你他看都不看，就是这样子的。他只是脚上锁了一个锁链，他飞不出去，就是那种高傲。哇，那种感觉，你说哇，这个就是鹰啊，这就是鹫啊，这就是跟那些鸭子鹅就不一样。那鸭子鹅很高兴的在地上捡东西吃，他看都不看，一眼都不看，就是那样子，真的，就是你明白吗？这就是动物里面高贵的动物和低贱的动物。低贱的动物，他觉得在地上捡食儿，好好吃啊，好好吃，捡一个捡一个，然后那鸭子摆着尾巴就走了，对吧？那鹅摆着尾巴就走了，但是这个鹰鹫不干，甚至有些鹰鹫。挑剔到一个地步，他吃新鲜，他要吃活的，是吧？腐烂的他不吃，有一些，对吧？为什么？就是这样子的。鸟尚且如此，何况我这个人？你明白吗？所以我会享受生活，但是当享受生活要和我的信仰二者选一个的时候，我选信仰。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波利甲那个故事一样，80多岁的老人家，因为信仰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当地地区的教父。然后被抓起来，说你只要否认耶稣，你就不用死。我们有时候说，你否认一句，当时不死，回头继续传福音，不干。我是鹰，你不要指望我可以低头去捡你丢在地上的东西吃。你那个所谓的聪明，不是聪明，是全儒主义。在今天教会遇见逼迫的时候，有些长老，有些同工，就是全儒主义，就是鸭子。他们选择放弃，我不放弃。所以拿金条来干什么？不是我需要金条来贿赂别人，把这个金条给砍我头的人，告诉他我不恨你，耶稣爱你，你也信耶稣吧，是不是？这个时候我大把的钱，我可以享受生活，但是当享受生活和我的信仰相冲突的时候，我选择信仰。这就是高贵的灵魂，这就是高贵的灵魂。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真的是客旅，是住宾馆。所以我又想起来，我们有一个姊妹，这个去年我们姊妹来，有一个姊妹来广州，然后那个时候来谈一些事情。我原来我没去过这个姊妹的家里面，然后我就安排，我说我们家楼下有宾馆，你可以住，就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就楼下有个小宾馆，他住很便宜的，然后他就住，然后我们谈事情，谈完事情，然后跟其他人谈事情，谈完事情他就走了。后来我有机会去了他们家，我看才发现，哇，原来我们这个姊妹好有钱的。然后家里的产业大得不得了，但是他一般出去应该是住五星级的，但是住我们楼下这个地方，别说五星，一星都没有，然后他也安然去住，你知道吗？什么叫高贵？高贵不是说我必须住五星级，我必须买什么什么包包，很贵的包包才表现出我的高贵，不，连我住在那个很便宜的旅店，我很安然，我很优雅。我又想来那个时候看过，在网上看的一篇文章，我很感动。那篇文章讲什么呢？就讲说上海原来有一个叫做永安百货，是很出名的一个百货公司。这个百货公司它的创始人的女儿，然后是姓郭的一个郭小姐，然后叫郭婉莹。她是受的是原来是在澳洲受教育，然后后来回国，然后后来把这个受逼迫，我们都知道文革呀什么之类的，家包括把他们的家产都没收了，然后包括送他去劳教去改造所谓的，然后这个人是文革期间的奇女子，就是让他去做最脏的活，什么刷马桶怎么样，但是他即便是让他去刷马桶，他还是穿旗袍。臭美是不是臭美？不是，就是他用这样的行动让人知道，你们再怎么折磨我，我灵魂的高贵是你折磨不掉的。我不是主张大家说一定要穿旗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那种高贵。所以这个老太太到九几年的时候去世，去世前一天她还化妆，臭美不是臭美，是她所受的教育。她说她受的教育不化妆对客人不礼貌，所以临死前一天她还化妆，头发搞得整整齐齐的，然后第二天去世，按照她的遗嘱把她的遗体全部都捐献出去了。你看到了吗？这个世界残害她。我没有再查更仔细，我不知道是不是上的教会学校，是不是基督徒，这个我没时间去查，但我那时候看过这个文章。那么你要知道， 这个就是一个优雅的灵魂。优雅的灵魂不是必须住在五星级酒店里面，一定要住在奢华的地方，那叫媚俗的灵魂。而是在最大的艰难之中，我还保持我灵魂的高贵和优雅。你明白吗？这个世界苦害我，我还把我的所有的身体器官能捐的我全部都捐出去，来造福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阿们吧，你知道吗？这就是优雅。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面真正最优雅的人。因为我的灵魂被什么装饰？被基督的义袍所装饰。我是披戴基督的人，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很不一样。我拥有如此高贵的灵魂，所以我不能为了地上一点东西把我的灵魂给丢了。所以你可以逼我进山洞，你可以腰斩我，但是你拿不走我的信仰，因为这就是我的高贵，你晓得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仔细去看，仔细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说我们去想，我们就很感动。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看一篇文章，它是引用应该是那个韩国电影叫《熔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它引用了一句话我非常认同，但是我们还比这句话要更进一步。那句话怎么说呢？他说里面好像是主人公说的还是什么人说的，反正他那部电影里面说，我们一路奋战到底，不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是为了不让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我再讲一遍，他说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是不要让这个世界来改变我们。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像这里面所讲的忍受鞭打，忍受死亡，忍受各种各样我不肯苟且而活，这句话套在我们身上正合适。我不要让这个世界来改变我们。世界为什么逼迫我们？世界为什么来压迫我们？他就想改变我们的灵魂。当你放弃了信仰，当我不是说你一定不得救，当你放弃信仰的时候，你的灵魂的光一下子就暗淡下来了，你那种高贵一下子就暗淡下来。所以还好，我说那天我在鸟园看到那只鹰鹫，它在那里不吃地上的东西。如果你看到一只鹰像一只小鸡一样在地上啄米吃，是多么痛苦让人难过的事情，阿们吧。所以有时候去动物园，我很难过，我看到那些狮子老虎像个小狗一样在那里，不是，狮子不应该是这样子，老虎不应该是这样子的，阿们吧。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因为我有高贵优雅的灵魂。我们应该像那个郭小姐一样，我们应该像她这样子，我的灵魂乃是一辈子保持这种优雅。我不见得外在要穿旗袍，但是你永远压不服我的灵魂。你以为你不许我们挂春联，你以为你所谓的去逼迫基督徒的聚会你就能达成目的，你去看看教会历史，你去看看世界历史，没有一个政权逼迫教会最后会成功的，最后得胜的从来是基督的教会，这就是真相。所以我是聪明人，聪明人知道站队的，阿们吧。聪明人知道站队的，我要站在胜的那一方还站在败那一方？我要站在胜的那一方。哪一方是胜的？基督教信仰，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的上帝，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去晓得这个世界很丑陋，他想扭曲我的灵魂，让我的灵魂变得和他一样丑陋，我不同意，我不会接受这个世界对我灵魂的整容。我的灵魂要高贵下去，我的灵魂要优雅下去，我的灵魂要无所畏惧下去，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所以我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奋斗不止，我还相信福音能改变这个世界，阿们吧。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不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奋斗，但是我知道福音能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奋斗不止，因为我不许可这个世界来改变我高贵的灵魂。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不能苟且而活，因为我不能够许可这个世界里面的臭气让我的灵魂窒息。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乃是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在我们的灵魂当中散发出来的人，所以我要这样去生活的。所以这个世界里面的恶臭是我不能忍受的，所以我感谢主，主有一天要把我接走，但是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总要发出香气。在这个世界里面我相信，我去仰望基督，我相信我活出这样的信仰的时候， 基督天堂上面的光会照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圣经上面记载什么？说大家看斯提凡面目放光，如同天使。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说斯提凡脸上发光，好像天使一样。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因为我持守信仰的时候，天上的窗户为我打开，天上的光照在我身上，我浑身是发金光的，不是这个物质的金光，是灵魂的金光。所以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不配有的人，这是我讲的第三点，是因为我们的灵魂乃是高贵。那我最后跟大家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这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怎么才能彰显这世界不配有的生命。我说我相信我的观众当中，我的听众当中有一些可能还没信主，我说你要做一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好简单。怎么做？弟兄姊妹，怎么能做一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对了，信耶稣。你只要信耶稣，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只要求告主名，你就成为这世界上不配有的人。所以我的讲道不是要满足全儒主义者的，我的讲道是要让全儒主义者变成勇士。我的讲道不是让你在这个地上像鸡一样在地上啄米吃的，我的讲道是要让你变成鹰一样在天上飞的。如果你有这样的心，你又还没信耶稣，你就应该来信耶稣，做世界上面不配有的人，做真正灵魂散发香气的人，做真正高贵的人，做真正虽然里面还存在着胆怯和犹豫，却可以无所畏惧的人。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把这个世界不配有的生命活出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多认识福音真理。你越认识福音真理，你的信望爱就越坚定。阿们吧。你这个时候就越清晰，这个时候你就保持你灵魂的优雅，这个时候你就保持你灵魂的勇敢，这个时候你这个优雅高贵的灵魂是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摧毁的。把这样的生命活出来，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一定也会钻山洞，也会被锯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真的知道，就算在今天，比如说在北朝鲜，在一些地方真的有基督徒是这样在殉道的，但是这些都是高贵的灵魂，我们跟他们是一起的。最终得胜的是谁？最终得胜的是我们，而不是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刚强壮胆，这个时候你就不再被惧怕抓住。因为不是我们不配拥有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不配拥有我们。所以我就呼吁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呼吁所有听到的，如果你没信耶稣，你要信耶稣，做一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你信了耶稣，要学习福音真理，而不是宗教捆绑，而不是律法捆绑，发挥出福音的大能，做一个世界上面不配有的人。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所以你赐给我们宝贵的灵魂，你赐给我们新造的生命。求主你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欢喜，常常喜乐，常常感恩。你让我们活出这世界上面不配有的生活样式，就是我们真的是持守我们灵魂的高贵，就是我们无所畏惧这世界上面对我们的逼迫，不是我们里面没有胆怯，不是我们里面没有犹豫，这一切在我们里面都有，但是我们选择勇敢，我们选择坚定，我们选择信仰。也特别求主你带领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不断地活出这样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你打开你百姓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世界更大，比世界更多，比仇敌更强。主啊，你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就让我们平静安稳，有真正属天的优雅在我们身上彰显。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